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林林红、郑定等，王福、夏场、沈度、地灿、滕用亨等，聂大年、刘普、苏平等，张碧、张泰、陆毅、陆荣、程敏正、罗启、楚权、李梦阳、康海、王九思、王维珍、何景明、徐真清、杨寻吉、祝允明、唐寅、桑月、边贡、顾林、地利、陈一等，郑善夫、殷云霄、方豪等，陆深、王琦、王廷臣、李莲、林红，字子宇，福清人。洪武初年，因人才被推荐，授予江乐县训导，历任礼部金善司员外郎，性格洒脱，不善于做官，未到四十岁就自己辞官回乡。闽中擅长作诗的人号称十才子，林红是他们的领袖。十才子是闽县的郑定、侯官的王褒、唐泰、长乐的高炳、王公、陈亮、永福的王称，以及林红的弟子周玄、黄玄，当时人把他们看作二玄。林红评论诗歌，大意是说汉魏的诗歌骨气虽然雄健，但精华不足。近代崇尚玄虚，宋代注重条理通畅，齐梁以下只追求春花，缺少秋实。只有唐代的作者可以说是集大成。但贞观年间还沿袭旧的陋习，神龙年间逐渐改变常规格调，开元、天宝年间声律大备，学诗的人应当以这个时期的作品为典范。闽人谈论诗歌都源于林红。晋府引礼舍人朴元，字长元，无锡人，仰慕林红的名声，翻越五岭去拜访他。到了林红家门口，二玄请他朗诵自己的作品，说这是我们家的诗啊。林红邀请他加入诗社。郑定，字孟轩，曾经担任陈友定的记事。陈友定失败后渡海逃亡到胶州、广州之间，过了很久回来住在长乐。洪武年间被征召授予延平府训导，历任国子助教。王褒，字中美，是林红哥哥的女婿，担任长沙学官，升任永丰知县。永乐年间被召入朝，参与修撰永乐大典，升任汉府祭善。唐泰，字亨仲，洪武二十七年进士，历任陕西副使。高炳，字彦辉，改名廷礼，别号曼氏。永乐初年以平民身份被召入翰林院，担任代诏，升任典籍。生性喜欢饮酒，擅长书画，尤其专精于诗歌。他所选编的《唐诗品汇》《唐诗正声》，整个明朝管阁都尊崇他们。王公，字安中，隐居在七言山，自称接山桥者。永乐初年以儒士身份被推荐启用为翰林代诏，年纪六十多岁，参与修撰永乐大典。书编成后授予翰林院典籍。陈亮，字景明，自认为是元朝儒生，明朝建立后多次下诏征召都不出来，写作《陈团传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。在沧州建了草屋，与三山的老贤士结成九老会，终身没有做官。王称，字孟一扑，父亲王翰在元朝做官，坚守节操而死。王称当时才九岁，父亲的朋友吴海抚养教导他。洪武年间考中乡试，进入国子监，上书陈述情况，请求回家奉养母亲。母亲去世后在墓旁守丧六年。永乐初年因推荐被授予翰林检讨，参与修撰永乐大典。学问广博，才气雄健，最被谢晋看重。自负有才，无人能比，唯独推重谦让潼关王弘。王弘，字希范，钱塘人，八岁能写文章，十八岁考中进士，授予吏科给事中，改任翰林检讨，与王称等人一起参与修撰永乐大典。历任修撰试讲，皇帝在塞外颁赐佛曲，命令王弘写文章，王弘迟疑没有应召，被同僚排挤，不再禁用，死于任上。而王称后来因是被贬谪到交趾，又因谢晋的事被牵连，被关押死在狱中。黄玄，字玄之，江乐人，听说林红弃官回乡，就带着妻子儿女住在闽县，以岁贡身份担任泉州训导。周玄，字微之，闽县人，永乐年间因文学被征召，授予礼部员外郎。 曾经带着上千卷书住在高炳家，读了十年，告辞离去时把那些书都丢弃了，说都在我的肚子里了。同时的赵迪、林敏、陈仲宏、郑观、林伯景、张有谦也因擅长作诗闻名，都是林洪的弟子。王福，字孟端，无锡人，学问广博，擅长作诗，能书法，画山水木竹石，在当时极其精妙。洪武年间，因事被贬戍守朔州。永乐初年，因推荐以擅长书法，在文渊阁供职。过了很久，授予中书舍人。王福未做官时，与吴仁涵亦是朋友，隐居在九龙山，于是自号九龙山人。在书法方面，常以古人自欺，作画不轻易动笔，游览之时，酒酣之后握笔，在长廊白墙上挥洒淋漓。有人用金钱购买他的一小幅画，他就拂袖而起，或者闭门不接纳，即使是豪强权贵也不理睬。有人劝他，王福说，大丈夫应该审慎的处事，小事尚且如此，大事又将如何呢？在京城时，月下听到吹箫声，诚信画了一幅石竹图，第二天早晨寻访那人赠送给他，原来是个商人。商人用红毛毯回赠，请求再画一只竹石来配。王福要回钱画撕掉，归还了那毛毯。一天退朝，前国公穆圣从后面叫他的字，王福不答应。同僚告诉他说，这是前国公。王福说，我不是没听到，他一定是跟我索要画罢了。穆圣追上来，果然请求作画，王福只是点头而已。过了几年，穆圣又写信来，王福才为他作画。之后说，我的画直接送给前国公不可以？前国公的宾客平仲威是我的朋友，因为朋友的关系给他，等前国公来求就可以了。他就是这样清高孤傲，超凡脱俗。昆山的夏场也擅长画竹石，赐予王福。画一只竹子，价值一锭白金，但很多人是通过送礼得到的。夏场，字仲昭，永乐十三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历任太常寺卿。夏场与上元的张毅同榜考中进士，同以文章闻名，同擅长画竹。后来夏场看到张毅的《石渠阁赋》，自认为不如，就不再作赋。张毅看到夏场画的竹石，也就不再画竹。张毅在土木之变中遇难。仲威，明显钱塘人，曾经担任藤县知县，被贬谪戍守云南。他作诗颇为豪放自喜，云南诗人称平、居、陈、郭、平显是其中之一。沈度，字明泽，弟弟沈灿，字明望，松江华亭人。兄弟二人都擅长书法，沈度以婉丽取胜，沈灿以遒劲飘逸取胜。沈度广泛涉猎经史，写文章摒弃浮华米粒。洪武年间被举荐为文学，没有就任。因是被贬谪云南，明王备好礼品聘请他，他多次觐见，不久辞去。都督渠能带他一同进京。成祖刚即位，下诏选拔擅长书法的人进入翰林院，供给禄米。沈度与吴献腾、永亨、长乐、陈登一同被选中。当时谢晋、湖广、梁乾、王琏都擅长书法，而沈度最受皇帝赏识，名声在朝市之上。每天在便殿侍奉，凡是朝廷使用的金版玉册，收藏在秘府，颁赐给附属国的，一定命令他书写。于是从翰林典籍升任检讨，历任修撰，升任侍讲学士。沈灿从翰林代诏升任中书舍人，升任侍读，进阶大理少卿。兄弟二人都被赐予织金衣，把姓名刻在象牙护板上，再用金粉涂抹，追赠他们的父母相应的官职，让他们乘一车回乡到墓前祭告。昆山的夏炳，字孟义，与弟弟夏场因擅长书画闻名，同任中书舍人，当时号称大小中书，而沈度、沈灿号称大小学士。沈度生性敦厚朴实，谦虚待人，取语严格。有个训导通过他的朋友求他写字，请求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。沈度沉思说，莫非是以前弹劾过主管官员的那个人吗？立刻拒绝了。他的朋友坚持请求，最终不肯写上姓名。他在内廷充任顾问，一定用正确的道理回答。沈灿对兄长非常敬重，自己得到赏赐总是送给兄长。滕用亨，原名权， 字用衡，精通篆书和隶书，被推荐时已经70岁了，被召见大写了林凤归龙四个字呈上，又进献真福诗3篇，被授予翰林代诏，参与修撰永乐大典。滕用亨善于鉴定古物，曾经陪侍皇帝观看画卷，还没看完大家都认为是赵伯驹画的，滕用亨说这是王申的笔法，看到卷尾果然如此。陈登字思孝，起初担任罗田县丞，改任兰溪，又改任浮梁，被选入翰林，仍然领取县丞的俸禄，过了10年才授予中书舍人。陈登对于六书的源流广泛考证详细研究，非常勤勉，从周秦以来的残碑断节一定尽力搜寻摩拓审夺并辨别确定，得到他真传的是太常卿南城人程南云，聂大年字寿卿，临川人，父亲聂同文洪武年间担任翰林侍书、中书舍人。燕王进入京城时，他前往迎接谒见，在路上被杀害，死后5个月聂大年出生，母亲胡氏抚养他，等到长大学问广博，擅长诗歌古文，叶圣称赞他的诗说是30年来的绝唱，书法学到了欧阳询的笔法。宣德末年被推荐授予仁和训导，母亲去世，他回乡安葬，悲伤之情感动了路人，同乡人把他们母子的贤良品行上报给官府，皇帝下诏表彰其门庭，扶桑期满，在常州担任分教，升任仁和教育。景泰6年被推荐进入翰林，不久得病去世。当初尚书王直把事迹给钱塘的戴文静，向他求画，自己作序说过去与戴文静交往，曾经开玩笑写了一联诗，到这时过了10年才写成。聂大年在后面提写道，公喜爱文静的话，10年不忘，如果把这样的心对待天下贤才，天下难道还有被遗弃的贤才吗？王直听到这话，既不生气也不推荐他。等到聂大年病重，作诗送给王直，其中有镜中白发谁怜我，湖上青山欲戴谁的句子，王直说这是想让我为他写墓志铭啊，于是为他写了墓志铭。刘普字元伯，常州人，祖父刘晏，父亲刘士斌都因医术得到官职。刘普8岁时作沟水诗，当时被视为神童，长大后侍奉祖父在两京游历，研究经史，同时通晓天文历法。宣德年间因文学被征召，有人说刘普擅长医术，被授予惠民局副使，调任太医院吏目，他以自称医者为耻，每天以吟诗为事。他的诗起初学习昆体，后来更加奇绝纵放，与汤应济、苏平、苏正、沈瑜、王怀、燕铎、邹亮、蒋中、王真庆号称景泰十才子，刘普是盟主。汤应济是东欧王汤和的曾孙，自有传记。苏平字秉衡，弟弟苏正字秉真，海宁人，兄弟二人都以平民身份终老。沈瑜字通礼，昆山人，行医终身。王怀字百元，慈溪人。燕铎字振之，富顺人，由庶吉士授予御史，历任巡按两机、山东，所到之处有声望，因尚书言事被贬为上高典史。临近盗贼兴起，官兵不能讨伐，燕铎将他们捕灭，把抢掠的东西归还百姓。邹亮字克明，常州人，因矿中推荐升任吏部司务，升任御史。蒋中字主中，仪真人，迁居句容。王真庆字善甫，是驸马都尉王宁的儿子，他屈己下人，喜好世人，有诗名，当时人称金粟公子。张弼字汝弼，松江华亭人，成化2年进士，被授予兵部主事，升任员外郎，升任南安知府。该地处于两广要冲，奸人聚集在山谷中作恶，张弼将他们全部捕获消灭，捣毁了100多处烂建的祠庙，改建成社学，因病辞官回乡，世人百姓为他立了祠。张弼自幼聪慧出众，擅长诗文书画，尤其精于草书，风格怪伟跌宕，震撼一时，自号东海。张东海的名声流传到外国，他作诗信手纵笔，多不熟稿，即使有稿子，因为书法的缘故总是被人拿走。 他与李东阳、谢铎交好，曾自己说：“我平生书法不如诗，诗不如文。”李东阳开玩笑说：“英雄欺人往往如此，不可信。”谢铎称赞他好学不倦，诗文自成一家。他的儿子张弘志自有传记。张泰，字亨父，太仓人；陆毅，字鼎彝，昆山人；陆荣，字文亮，也是太仓人。三人年少时齐名，号称楼东三凤。张泰考中天顺八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予检讨，升任修撰，为人恬淡自守，诗名赐予李东阳。弘治年间，议院都称李怀禄、张沧州。李东阳有怀禄堂籍，张泰有沧州籍。陆毅与张泰同年进士，殿试第二名，被授予编修，历任修撰，欲得。孝宗即位后，因东宫讲读的功劳，升任太常少卿兼侍读，得病回乡。张泰、陆毅都早逝。陆荣，成化年间进士，被授予南京主事，升任兵部直方郎中。西番进贡狮子，上奏请求大臣前往迎接，陆荣劝谏阻止了此事。升任浙江参政，被罢官回乡。程敏政，字克勤，休宁人，是南京兵部尚书程信的儿子。十岁时跟随父亲在四川任职，巡抚罗启把他作为神童推荐。英宗召见考试，很喜欢他，下诏让他在翰林院读书，供应粮食和膳食。学士李贤、彭石都爱护器重他，李贤把女儿嫁给他。成化二年考中进士，授予编修，历任左御德，在东宫担任讲官。在翰林院中学问广博，述成敏政，文章古雅，述李东阳，性情品行真挚淳朴，述陈英，各自为一时之冠。孝宗继位，因东宫官员的恩宠，提升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，担任经研讲官。程敏政是名臣之子，才能高，凭借文学自负，常常俯视同辈，很被人记恨。弘治元年冬，御史王松等人因雨灾弹劾程敏政，于是勒令他退休。五年起复任职，不久改任太常卿兼侍读学士，掌管翰林院事务，升任礼部右侍郎，专门负责内阁的诰命敕书。十二年与李东阳主持会试，举人徐经、唐英预先写了文章，与试题吻合。几事中画场弹劾程敏政卖题，当时榜还未发，下诏程敏政不得阅卷，他所录取的试卷让李东阳会同考官重新校对，两人的试卷都不在录取之列。李东阳上报，但议论的人仍不止。程敏政、华场、徐经、唐寅都被关进监狱，判徐经曾送礼拜见程敏政，唐寅曾向程敏政求取文章，贬为小吏，程敏政勒令退休，而华场因弹劾不实，调任南京太仆寺主簿。程敏政出狱后气愤怨恨，拥疮发作去世，后来追赠礼部尚书。有人说程敏政的案件是傅翰想夺取他的职位，让华场弹劾他，事情隐秘，不能弄清楚。罗启，字景明，南城人，学识广博，喜好古文，致力于奇绝深奥。四十岁时还困为秀才，交纳粮食，进入国子监。邱俊任祭酒，提议南方人不得留在北监。罗启坚决请求不已，邱俊骂他说：“你认识几个字，这样倔强？”罗启仰头回答说：“只是宫中的秘书没有读过罢了。”邱俊姑且留下他。有一天用文章考试他，于是非常惊异。成化末年考中顺天乡试第一名，第二年考中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予编修，更加全力研究古文，每次写作有时爬上高树，有时必坐在一室闭目沉思，形容枯槁。从此文章更加奇绝，罗启也深自自负，尤其崇尚节义。御史台和谏官救援刘训全部被关进监狱，罗启说应当宽容以保全国家大体。宦官李广死后留下一本册子，详细记载大臣贿赂交往的情况。皇帝发怒，命令言官指名弹劾上奏。罗启上奏说大臣是百官的榜样，现在这样本来应该处以重刑，但天下及四夷都仰望他们，一旦指名暴露他们的恶行，会引发远方之人轻视朝廷之心。言官没有见过册子记录，凭臆断而论，怎能分辨玉石？一旦遭到攻击， 将终身玷污。我请求降下密诏，让他们称病退休，或者用其他事斥退，也许不会给朝廷丢脸，而仕途也能澄清。李梦阳被关进监狱，罗起说寿宁侯与皇帝是至亲，应当有办法保全他。李梦阳保不住，会成为侯爷的累赘。皇帝身为采纳，任期届满，升任侍读。正德初年，调任南京太常寺少卿。刘瑾扰乱朝政，李东阳在他们之间依为两可。罗起是李东阳所举荐的世子，写信用大义责备他，并请求削去门生之名。不久升任本寺卿，提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。遇事严谨，下属畏惧。京畿地区盗贼横行，而皇太子还未确立，罗起上书议论姬妾，并侵犯了执政者。七年冬，考核政绩到京城，于是称病退休回乡。宁王朱宸濠仰慕他的名声，派人赠送礼物，罗起躲避到深山。等到宁王反叛，罗起已经生病，急速写信给守臣约定讨贼，事情还未举行就去世了。嘉靖初年，赐谥号文素，学者称他归风先生。楚权，字敬夫，泰州人，九岁能写文章。母亲生病，割大腿肉治疗，母亲最终去世。家中贫困，努力营造墓地，早晨在坟前哭泣，晚上读书不停止。成化十九年乡试，第二年会试都是第一名，授予南京考公主事。孝宗继位，尚书推荐以前直言进谏被贬谪的人，主事张籍、王纯，中书舍人丁基、进士李文祥、张籍等人都被录用。过了很久，升任郎中。吏部尚书耿玉知道他的贤能，调他到北部考核评定善恶，完全出于治功。曾经核实一名官员，耿玉想改他的评语，楚权正色说，您所坚持的与王介甫有什么不同？同僚都在旁边，耿玉非常惭愧，慢慢说，郎中说的对，但不是我，没有人能容忍。提升为太仆寺少卿，请求命史官记录皇帝的言行，如同古代的左右史，当时未能采用。升任本寺卿。武宗即位，边塞有警报，分条陈述防御边境五件事，又陈述马政危害百姓的四件事，大多被讨论施行。正德二年，改任左迁都御史，总督南京粮储。赵入任户部右侍郎，不久转左侍郎，督管仓场，所到之处击毙全部清理。刘瑾当权，多次欺凌侮辱大臣，唯独敬重楚权，称他为先生。楚权愤恨他的所作所为，五年春称病请求离职，下诏允许乘一车，有司等疾病痊愈上报。那年秋天，刘瑾败亡，以原官召用，推辞不复任。后来启用为南京户部左侍郎，就地改任吏部，死在任上。楚权体貌清瘦，好像承受不了衣服，品行醇厚清廉，耿介自守，擅长诗文，喜欢推举知名士人，远离非类，不凶恶而严肃。进士顾林曾拜见尚书少保，少保说，你立身应当以柴须为榜样。柴须是楚权的别号。嘉靖初年，赐谥号文义。李梦阳，字献吉，庆阳人，父亲李正官任周王府教授，迁居开封，母亲梦见太阳落到怀中而怀孕，所以取名梦阳。弘治六年，考取陕西乡试第一名，第二年考中进士，授予户部主事，升任郎中，主管关卡，阻隔权势要人，被构陷下狱，得以释放。十八年，应诏上书，陈述二病、三害、六谏，共五千多字，极力论述得失。末尾说，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，谋利害民，势力如虎添翼。张鹤龄上奏辩解，摘取奏书中陛下后代张氏的话，诬陷李梦阳把母后讥讽为张氏，罪当斩首。当时皇后得宠，皇后的母亲金夫人向皇帝哭诉，皇帝不得已将李梦阳关进锦衣卫监狱。不久宽宥放出，剥夺俸禄。金夫人哭诉不止，皇帝不听，召见张鹤龄闲谈，严厉责备他，张鹤龄摘下帽子叩头才停止。左右知道皇帝保护李梦阳，请求不要重罪，而用杖刑以平息金夫人的愤怒。皇帝又不同意，对尚书刘大夏说， 这些人想用杖刑打死李梦阳罢了，我难道能杀正直之臣来取悦左右之心吗？有一天，李梦阳在路上遇到寿宁侯，骂他，用马鞭打他，打掉两颗牙齿，寿宁侯不敢计较。孝宗去世，武宗即位，刘瑾等八虎当权，尚书韩文与同僚谈及此事而哭泣。李梦阳进言说，公是大臣，为何哭泣？韩文说，怎么办？李梦阳说，近来言官弹劾众宦官，阁臣支持奏章很尽力，公果然率领诸大臣在宫阙下争执，阁臣必定响应，除去这些人容易。韩文说，好，嘱咐李梦阳起草奏章。恰逢消息泄露，韩文等人都被驱逐。刘瑾深恨李梦阳，假传圣旨贬为山西布政司经历，勒令退休。不久，刘瑾又借其他事将李梦阳关进监狱，准备杀他，康海为他说情给刘瑾，才免死。刘瑾被杀，起任原官，升江西提学副使。按法令，副使属总督管辖，李梦阳与总督对抗，总督陈经厌恶他。监司每五天集会，作揖拜见巡按御史，李梦阳又不前往作揖，并且命令诸生不得拜见上官，即使拜见，只做长揖不下跪。御史江万石也厌恶李梦阳。怀王府校尉与诸生争执，李梦阳鞭打校尉，怀王发怒，上奏此事，下交御史查办。李梦阳担心江万石偏袒怀王，攻击江万石，下诏交总督陈经勘察，陈经行文布政，使正月勘察。李梦阳伪造江万石弹劾陈经的奏章来激怒陈经，并构陷正月之子郑东受贿的事。宁王朱宸濠表面上仰慕李梦阳，曾请他撰写《阳春书院记》，又厌恶正月，于是帮助李梦阳弹劾正月。江万石又上奏李梦阳的短处以及伪造奏章的事。参政吴廷举也与李梦阳有嫌隙，上书论说他侵犯官守，不等命令就直接离去。下诏派大理卿燕忠前往审讯，召来李梦阳关在广信监狱。诸生一万多人为他诉讼冤情，不听。弹劾李梦阳欺凌同僚，挟制上官，于是让他代官代衔住离职，也剥夺正月的官职，贬谪戍守云州，剥夺吴廷举的俸禄。李梦阳衔住在家后，更加放荡不羁，负气任性，修治园池，招揽宾客，每天纵容侠少在蒲台静秋之间涉猎，自号空童子，名震海内。朱宸濠谋反被诛，御史周宣弹劾李梦阳勾结叛逆，被逮捕。大学士杨廷和、尚书林俊极力救援，因之前作《书院记》定罪，削除官籍，不久去世。儿子李之进士。李梦阳才思雄健，卓然以复古自命。弘治时，宰相李东阳主持文坛，天下一致尊崇他，李梦阳独自讥讽他的文风萎靡软弱，倡导文章必须秦汉，诗歌必须盛唐，不是这样的就不称道。与何景明、徐祯卿、边贡、朱英登、顾林、陈仪、郑善夫、康海、王九思等号称十才子，又与何景明、徐祯卿、边贡、康海、王九思、王廷相号称七才子，都倾世当世，而李梦阳尤其突出。吴人黄省曾、越人周作从千里之外写信来，愿意做他的弟子。到了嘉靖朝，李攀龙、王世贞出现，又尊奉他为宗师。天下推举李梦阳、何景明、王世贞、李攀龙为四大家，无不争相效仿他们的文体。华州王维真认为，七言律诗自从杜甫以后，善于运用顿挫倒插之法的只有李梦阳一人。而后世有讥讽李梦阳诗文的，说他模拟剽窃，得到司马迁、杜甫的形似，而失去了他们的真髓。康海，字德涵，武功人，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，授予修撰，与李梦阳等人相互唱和，批评各位前辈，记恨的人很多。正德初年，刘瑾扰乱朝政，因康海是同乡，仰慕他的才能，想招纳他，康海不肯前往。恰逢李梦阳被下狱，写了一张纸条招康海说，对山救我。对山是康海的别号。康海于是拜见刘瑾，刘瑾大喜，道喜相迎。康海于是用巧言说服刘瑾，刘瑾心意缓解，第二天释放了李梦阳。过了一年，刘瑾败亡， 康海因是刘瑾同党被定罪，削职为民。王九思，字敬夫，户县人。弘治九年进士，由庶吉士授予检讨，不久调吏部，官至郎中，也因刘瑾同党被贬为寿州同知，又被弹劾，勒令退休。康海、王九思同乡同官，同因刘瑾同党被免职。每次相聚在畔东户县，杜陵之间带着歌妓酣饮，制作乐谱歌曲，自比幽灵，以寄托愤懑。王九思曾花费重金购买乐工学习琵琶，康海弹奏尤其擅长，后人相互仿效，大雅之道衰微了。王维珍，字允宁，嘉靖十四年进士，提升为庶吉士，累官至南京国子祭酒，在家居住，发生大地震，被压死。王维珍身材高大，肤色白皙，自负有经世之才，但任职文墨，不能稍微在世间施展，借酒使性谩骂，人们大多畏惧而远离他。文章喜好司马迁，诗歌喜好杜甫，而他的意思是以李梦阳兼有这两人，终身所敬服效法的是李梦阳。何景明，字仲默，信阳人，八岁能作诗和古文。弘治十一年在乡试中举，年龄刚十五岁，宗室藩王贵人争相派人背着他观看，所到之处聚集围观如墙。十五岁考中进士，授予中书舍人，与李梦阳等人倡导诗古文，李梦阳最雄健，何景明稍后出，相互抗衡。正德元年，刘瑾窃取权柄，何景明上书吏部尚书许敬劝他执政不要屈服，语言极其激烈，不久就称病回乡。过了一年，刘瑾全部免去所有在告假者的官职，何景明被罢官。刘瑾被杀，因李东阳推荐，启用原职，在内阁制赤房当职。李梦阳被关进监狱，众人不敢为他伸张，何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义清救助他。九年，乾清宫发生火灾，尚书说不应当蓄养义子，不应当留住边军，不应当宠幸藩僧，不应当任用宦官，奏书被留在宫中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吏部员外郎，仍像以前一样在制赤房当职。钱宁想与他结交，拿古话请他题字，何景明说这是名笔，不要玷污人手，留了一年，最终仍还给他。不久提升为陕西提学副使。廖鹏的弟弟太监廖鸾镇守关中，非常横暴，各位参随遇到三司不下马，何景明抓住鞭打他。他教导诸生，专门以经学事务，选拔优秀者在政学书院亲自为他们讲解经书，不用各家训诂，世人开始知道有经学。嘉靖初年称病回乡，不久去世，年仅三十九岁。何景明志向操守耿直方正，崇尚节义，鄙视名利，与李梦阳都有国士风范。两人创作诗文，起初相互投合非常愉快，成名之后却相互诋毁攻击。李梦阳主张模仿，何景明则主张创造，各自树立壁垒，互不相让，两人的交游也因此分成了两派。